赛亚书五十二章十三节开始来谈，从十三节之后是谈到呢，基督要成全救恩的一个概要。既然前面谈到被掳归回的事情，那这里好像暗示我们，以色列百姓被掳归回真正的意义在哪里？就是在我们说幕后这一次的归回才是真正归回，旧约是影子的，幕后才是实体。所以这里呢，很特别，他说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这个仆人就从四十九章那边过来的，这个仆人呢，就是预表基督，指着预言基督了，所以说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那也就是说，这种救赎的工作是一种智慧的工作。所以保罗他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就说，这个救恩呢是一个奥秘。以弗所书三章六节说，神的救恩是一个奥秘，那是借着基督而成的，这个就是智慧。那所以说我们今天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做神的工真的是要有那种智慧。而这智慧从神来我们自己没办法说自己去创造这个智慧，是从神来的。所以保罗才说我们要求智慧的灵，求神赐给我们智慧的灵。所以你看保罗呢，他在做圣工，那么他在马其顿在马其顿那一次似乎好像是失败了， 被关在监牢，但是完全想不到我们看到神的智慧竟然让监牢的门打开了。那个时候那个管狱卒的管这个监牢的狱卒呢，竟然因为这样来信主，这个就是神的智慧。所以我们人若有缺少智慧的时候，我们就向神求所以我们今天大家在座各位，我想都是教会很重要的圣工人员，那我们也要常常求神给我们这个智慧那么来完成他的工作。那这里呢又告诉我们，他必被高举上升耶稣为什么被高举呢？不同点在哪里他的不同点呢，就是说跟亚当不同的在 哪个地方？耶稣是指末后的亚当跟先前的亚当不同在哪里？先前的亚当是骄傲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五节那个地方，他想要如神，要像神，这个是我们先前的那个亚当失败的地方。但是末后亚当这个耶稣呢，他不同就是什么？他谦卑，所以他谦卑才能够被高举那为什么要谦卑？因为他要看到世上这么多的坏人，你要怎么把他变成好人？就是你要谦卑接纳，像主耶稣谦卑接纳世上所有的坏人，然后为这些坏人赎罪，使坏人成为好人。这若不是耶稣的谦卑，我们怎么能够得到好处？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有服事，真的这个是这个谦卑的这种心态我们真的要学习。因为我们常常在教会里头会看到很多我们觉得很不满意的人，我们总会在后面批评这个批评那个，我们不能够像主耶稣那么谦卑去接纳这些不好的为他祷告来造就他，少讲他不好，连再讲也没有用所以主耶稣因为谦卑被高举。假如说我们今天每一个圣工人员都是这样子能够很谦卑的这个人不好，放在心里头，放在祷告当中人家在批评的时候不要再加油添醋，不要再骂，骂都没有用，骂不能解决事情当我们这样谦卑的时候主耶稣就重用我们，高举我们。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来培养这个心态，像主耶稣顺服以至于死结果呢被高举这个是在腓立比书第三章那里提到为什么耶稣他会被高举上升呢且成为至高 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他 不敢以自己与神同等，他既然是人，就扮演好人子的角色，反倒虚举，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 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卑微啊，不只是他真的是背景卑微，更重要是什么？他谦卑了，他不去看人家的弱点，而是看人家的优点，能够接纳人家的软弱，这个是卑微啊，谦卑啊。结果呢，第九节说，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啊，这个就是从谦卑而来的。十四节，我们看看五十二章十四节，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孤高。这里告诉我们，许多人感到惊奇是什么呢？是他的面貌憔悴。这面貌指的是什么呢？他困苦的背景，他在世上生活的条件非常的差，也很可能是营养不良，要不然的话他怎么会面貌憔悴呢？但是呢，他就是因为没有外貌，没有好的教育背景，所以被人轻看。但是十五节里头提到他的作为，这是令人惊奇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真耶稣教会也是一样啊。你说真教会建立的时候 有外貌吗？建立在一个非常贫穷的落后的被世界强敌欺负的中国，真教会是在那个时候建立起来啊。真教会起初的功能有哪几个？是说很有学问，很有才华的，也是没有。只是后来福音一直传到南方的传到各地的神兴起了一些真的是有地位的啦，有这个学问的啦有些有智慧的出来了要不然呢，起初真教会你说有什么值得人家羡慕？没有真的像主耶稣一样那么样的憔悴。但是呢，十五节说这里提到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这里是用洗净有的字那个 下面的字写鼓动那我也觉得这洗净是特别的好。就这个仆人他令人惊奇的作为是什么呢？能够使人的罪得到洁净，使人的生命更新让世上的君王惊奇的哑口无言。你说说看，今天有哪一个团体能够让一个坏人变成好人呢？能够生命改变呢？你说有哪一个团体，有哪一个宗教团体，有哪一个教育团体，有哪一个政治团体？没有所以当我们的生命改变的时候，人家会惊奇的真的是哑口无言。所以这里说君王向他闭口，因手未曾传递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必要明白。以前没有听过救恩的奥秘，现在看见了所以我们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什么？生命的更新，才能够让人真的看到这个很抽象的救恩。保罗，你看在他的书信里头，无论是在哥林多前书、后书加拉太书腓立比书、提摩太后前书，这么多的书信，他一再的在讲他过去是怎么坏，是一个大罪魁，后来主耶稣改变他，所以他这个生命的改变也是令人感到惊奇。一个那么有学问、那么有地位、有背景的人，竟然臣服在耶稣的脚下这个也是令人惊奇的事情以前真的是没有听过的，想不到一个被钉死在十字架的耶稣能够救人，很多人都感到意外。这个是失败的人怎么变成最成功的人，真的让人感到意外了这里呢就是一个简单的提到，这个仆人是谁？ 受苦的仆人是谁呢？是耶稣基督。好，那这个受苦的仆人他怎么受苦？很奇妙，五十三章，他在这里讲了，讲到耶稣他怎么样受苦，怎么样受死，怎么样来救赎世人，怎么样使万国蒙恩。五十三章在犹太人的眼光里头，他认为说这个不是指着耶稣，这是指着什么？指着他们历史上的那种被掳受苦的那个事情。但是新约的圣经明明引用这段圣经来告诉我们，这是指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为什么一再强调说，我们在解释旧约圣经的时候，怎么样解释最正确？就是你要看新约的作者怎么样解释旧约。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新约很多引用这个五十三章都在讲耶稣，那这样就对了。不管犹太人他怎么否认说这个不是讲耶稣，他讲他们自己，但是我们因为新约得到那些人得到神的启示，他们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五十三章的确是在讲耶稣。好，那我们看五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要讲到耶稣的处境，他的处境非常的艰难。当时的人呢是非常硬心。第一节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先知是感叹当代人的硬心因为前面讲到神要救他们，但是在五十一章那里已经说提，五十章那里提到有人竟然反对唱反调，很少人肯接受。主耶稣的时代何尝不是如此呢？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传福音，人家百般的阻挠他，要逼迫他。那今天呢在这里就提到说，神奇妙救恩要向谁彰显呢？神的大能要向谁彰显呢？神为什么这个救恩没有人要信？其实很简单，第一个是什么？世上的人高傲的心态，以至于认为说这个算什么，这个什么福音算什么，这样的书很浅显有什么价值？从表面上看不出来。那对于那些信耶稣的人，尤其外教会我们也向他传得救的道理说你们传的不对，得救道理就是这样子你若没有受洗赦罪的话，你不能得救的，尽管你传耶稣不能得救我有一次跟一个牧师讲，他一直跟我讲信耶稣信就得救了，我就翻圣经给他看使徒行传二十二章十六节那个神指示保罗说要起来受洗，洗去你的罪，讲的写的一清二楚但是那个牧师就是不否认这个是说洗礼是一种形式化的，信就赦罪的，他还是这样讲。所以难怪以赛亚书二十九章那里说，先知说把这个经卷拿给识字的看，他看不懂，拿给不识字的看，他当然看不懂。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在传没有人信？一个是有些人是硬心在平安的时代他觉得说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有些人是什么？被传统束缚，像外教会就被传统束缚，他们外教会是这样想以前他们就这样想，管圣经怎么说，所以 他看不懂那第二节，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眉毛，使我们羡慕。有些人是这样你这个书教会算什么？历史又比我们短，又没有什么特别有的是从外貌看，你还向我们传什么福音？你们这不是本土教会吗？是中国来的吗？有些人就轻看，尤其国外可能那些白人有优越感的说，你们中国人向我们传耶稣就好像那外国人向我们传孔子一样，有点奇怪当然有时候因为教会，我们教会也没有什么多大的势力所以无家型美容。可是呢， 这里特别提到说，它生长虽然如嫩芽，好像很脆弱，但是呢，却是充满着生命力。它的根能够出于干地，干地代表什么？困难、硬土。这个嫩芽怎么能够钻得过去呢？但是呢，这个嫩芽充满着生命力，为什么？因为它是在耶和华面前生长的，有神的属灵的生命力呢，能够让它突破这个传福音的困境。所以我在想，我们这个真教会啊，其实外在的条件不是很好，但是只要有神的大能的话，照样是能够突破。就好像主耶稣，他的家庭卑微，生活条件差，常被逼迫，即使呢主耶稣一病赶鬼，人家还说你这个是靠鬼赶鬼的，你是僭越神的，那我们真教会也有时候会这样子，被误会，被刁难，有时候我们要参加什么一个文字协进会，我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一看真耶稣，你没有资格，不让你们参加，不让我们参加，这样子，那神就会开路啊。后来那个圣经公会那个主席啊，他就知道哇，这个我们圣经销路最多是真耶稣教会，他们不能够轻看我们，所以后来帮我们介绍说，我们要接到真耶稣教会了，所以我们才能够加入文字协进会，然后书展才能够跟他们在那边国际书展，我们就在那边书展，所以毕竟啊，还有一些外教会是我们的好朋友了，至少不是抵挡的，就是帮助我们的，所以我们也不排斥，我们真理的立场站稳，我们还是一直要走出去，要让他们知道真教会在传什么，自然而然他们会辛苦了，就好像我们去年，因为那个蔡英文老师啊，他在学术界认识了香港一些研究单位，他们就觉得说，这个蔡老师不错嘛，就派他们研究生来我们神学院跟我们来做交流，交流以后这么一整天他们也觉得很印象很好，回去大概有报告还怎么样，另外一个教授就来一封信说，这个真耶稣教会这个在香港，他们是香港的研究所嘛，我的书里头就缺了真耶稣教历史你们真耶稣教可不可以把你们历史给我补上去，他要接纳了，他觉得在他的那本香港教会的历史没有真耶稣教好像有点缺陷，他要接纳，所以我们是勇敢的走出去，我们是不怕人家轻看，但是我们就以那一种比较健康的态度来面对他们，这个是我想应该是这样，主耶稣也是一样，主耶稣告诉我们，你们不是要离开世间，你是要进入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也是一样，但是我们必须要准备好啊，才有办法进入这个世界，我们没有准备好被一问就倒了，那怎么能够进入这个世界呢？所以我们看主耶稣他三十年时间准备，这个是很漫长的时间呢，所以我们也要像那个剑藏在剑袋里头啊，平常好好磨一磨，磨得亮的话将来就很有用了。第三节这里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这个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个难免人都是看外貌，所以我们会受一些苦，但是我们不要因此好像有那种仇恨的态度，我们绝对不能这样，我们反而要怜悯他们不知道，我们应该帮助他们，让他知道这个真道。那第四节呢，这里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的。人受苦的根源是来自于罪，但主的受苦是因为我们世人的罪，是不一样，我们受苦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有罪，但是耶稣受苦不是因为他有罪是因为要背负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所以有人就以为他犯了罪。比如说耶稣在安息日医病，有人就说了，你看耶稣犯了这个律法，其实他们才是搞不懂，才是犯了律法， 圣经明明讲啊，一只驴子在埃及掉在 井里头，要赶快把它救起来，更何况是人呢？那他们就死骨不化了，反而以为耶稣犯了律法，所以耶稣有时候受到很多很多的污秽。哦，那在这个第五节呢，也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啊，所以主耶稣为我们在信仰上的罪、道德上的罪啊，献上了自己，啊，为的是让我们跟神和好，享有真正的平安。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有谁愿意去背负别人的罪呢？去医治别人那种道德上的罪呢？谁肯呢？今天这个责任其实都落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但是假如我们有那种恩赐，可以去帮助人家脱离信仰上的罪、道德上的罪，谁肯出来呢？谁肯愿意付出呢？啊，这个就是考验我们。啊，比如说我们的孩子真的有那种恩赐的时候，我们愿意把它献出来吗？假如我们真的有那种能力的时候，真的能够像主耶稣一样，能够背负别人的罪孽，帮助别人的时候，谁敢出来？哇，真的是，这个给我们一个做很好的反省。哦，我们看这个第六节，我们都如羊走迷了路，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主耶稣他一生愿意为世上所有的人的罪来承担，以至于死，哦，他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哦，所以主耶稣啊，他要上耶路撒冷，他的门徒跟他讲，你不要去，很危险，你会死的，因为有人要杀你，叙利亚要杀你。主耶稣跟他讲，你去跟那个狐狸讲，今天明天呢，后天我要往前行，人子先知在那个耶路撒冷之外上面是不可能的。主耶稣明明知道三天后要死，他还是上耶路撒冷，他为了要背负所有我们人的罪。哦，他也知道十字架那个痛苦是人不能承担，所以他才祷告流泪流汗，说神啊，若是可以的话，这个杯把它撤掉，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我在想，我们有时候祷告要这样祷告，神啊，真的我们要献上一切很难，如果能够的话，我们有时候会说，神啊，不要让我们去承担，叫别人好了。哎，不过我们要补一句话说，但是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们的意思。但愿我们都能够讲这个话，当真的神感动要捐献的时候，就顺服了。哦，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好，我们再来看第七节。第七节呢，他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这个先知是这预言，哦，他的写法是他平行句，第一句跟第二句呢其实是一样，简单的讲说他受欺压的时候不开口，除非关于到真理的问题他要讲，剩下他不讲。人家问他说，你是神的儿子吗？他说我是，这个他要讲，他不能不讲。那其他的呢，人家给他种种怒骂，他闭口不言了。啊，这个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啊，所以他受死的时候，啊，受难的时候，啊，他有神啊，能够在旁，神啊帮助他，天使在旁边帮助他。所以我们有时候也是要这样，在教会里头，如果跟真理没有绝对关系的，我们就不要讲了。那么我们相信，不要凭着血气去做事情，我们要求圣灵来引导我们。第八节这里说，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的百姓罪过呢？啊，这里提到说他是从活人之地，啊，被剪除，被欺压，被剪除。 那谁想过啊？他是因我们的罪过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去想一想，这叫做从活人之地被剪除，什么意思呢？这个活人啊，应该是指的什么？跟神有那种密切关系，就是有活命，真正活命。现在的人叫在圣经的标准里叫做死人，不是活人。真正活人就是生命更新人才叫，像我们应该讲就是活人。你跟你的我们的罪没有被赎的话是死人、啊、那耶稣在活人之地被剪除，这个是很痛苦啊。活人之地被剪除就是被人死人了，那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跟神隔绝了。在什么时候？在耶稣在十字架上要断气那一刻，最痛苦的时候，他呼喊说：“我的父啊，我的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呢？”这个被神的离弃啊，就如同藏了阴间的死味。你看亚当夏娃什么时候神离弃？犯罪赶出乐园就被神离弃，那是最痛苦。哦，那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最痛苦那一刻，就是他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那是背负了人所有的罪，他是被活人之地剪除，是为了世人的罪。所以主耶稣的十字架呢，成为除罪的标记，也是成为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牺牲奉献服侍主的一个最主要理由。若没有基督十字架的牺牲，我们今天还是一样处在死人之地啊，是跟神隔绝的人啊。天，你叫天天不应，叫地啊，地不也不回答。你看今天不是很可怜吗？很多忧郁的啦，自杀的，为什么？得不到神的帮助，很可怜。所以我们今天是最幸福的一群。第九节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二人同埋葬，谁知道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这里讲到耶稣一生没有罪，所以他说未行强暴，口中没有诡诈，这是要见证耶稣的一生没有罪，人却把他当作是有罪的人。人本来要草草让他跟二人 同埋的时候，哪里知道死的时候是跟财主同葬。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应验了那个财主耶稣啊，把他的坟墓给主耶稣，应验了这段圣经的话啊，因为他的死得到神的喜悦。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真的是活在这个世界要怎么死才死得有价值。今天世上的人最讨厌讲死啊，但是我是认为我们真教会的信徒，我们对于死很尊重，也觉得说 很尊严的一件事情。怎么死很重要，没有死在主里头，那是白活的啊。死在主里头的真正得安息，真正是出死入生。所以我们要问，我们死在哪里呢？有些人是死在世界里面，丧礼的时候非常的风光，非常有那个好像有面子，可死在世界里头是最可怜的。到地狱里头，圣经讲说所铺的是虫，下面是虫，上面也是满身是虫，满身是被火所焚烧这个是最没有价值。好，再看第十节第十节他这里提到说他的复活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耶和华定义这个定义就是计划，那这里也小字写作喜悦。所以神这个计划呢就是要让他牺牲，结果耶稣所做一生所做的事都是神所喜悦的因为他能够完成神的计划。什么计划呢他受压伤受痛苦，成为人的赎罪祭让 人罪得到赎了以后有新的生命，好像圣经所说一粒麦子埋在地下，结果结出许许多多的麦粒出来，耶稣就是这样子。所以他看见他的后裔延长年日，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属灵的生命啊，这个可以说是生生不息啊。所以圣经才告诉我们，丧失生命的就是得到永远生命。你看保罗好像丧失生命，结果他得到很多很多的生命。哎，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为了圣功付出代价，结果我们看到我们属灵的子孙 可以说是无数。好，再看第十一节，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的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要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这里说他看到他的劳苦心满意足，这种劳苦会让人心满意足。所以呢，侍奉本身呢，好像是劳苦，但是越侍奉越甘甜，因为我们所做的侍奉是完美的我们能够自己脱离了这个能够胜过罪，也能够帮别人胜过罪那么这个是最能让人心满意足的一件事情所以做主公才能够心里安息你做世上的工作若是能够以爱主的心去做，也会得到安息。不是说做世上的工作好像一点都没有用处，这个观念是不对的。比如你在各行各业的岗位上，你所做的是为荣耀神，那就好了。那你每一样做的都非常有意义，你心中会心满意足。心满意足就是说没有缺点了。简单讲，好像神创造天地六天都没有缺点，他当然是心满意足，所以他安息了。这个是他享受的这种工作上的喜乐。再看第十二节，所以我要使他以伟大的同分，以强盛的金婚奴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这里提到呢，他就是主耶稣舍命，好像被列在罪犯当中，好像是最失败的人，可是他的工作是担当世人的罪，并且还能够为罪犯十字架上的罪犯代求。结果怎么样？他所得到的荣耀是什么呢？他得到神的国了。所以他以伟大的同分，简单的说他跟神合而为一的了。他配得那种神的那个位分。其实他后来我们看到他把国交给父神的时候，他就同掌王权。那时候我们就看到原来父神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他配得这个位分因此我们从这一章圣经就可以让我们去思考，他为了爱别人，为了造就一个人灵性，造就一个人灵命，他肯付出代价。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所看到我们周遭，甚至看到我们自己，或是看到我们家庭缺点很多软弱很多，不足很多，谁来承担呢当然是靠主所以主耶稣当我们变好的时候，我们要去想办法，我们要效法主帮助别人能够来担当别人的软弱，别人的重担所以我们真的要想到他人的软弱，我的责任。主耶稣就是这样子，我们的软弱变成主耶稣的责任，我们的重担变成主耶稣重担所以他付出了一切这个是最荣耀最光荣的但愿我们大家能够从53章，这53章可以说是以赛亚书的最高峰，达到最高峰的一篇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到54章。这个54章讲到什么？耶稣死以后 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圣灵降临，教会建立。所以我们可以说五十四章是进入了教会时期的，我们把它取名叫破镜重圆。圣经里头常常把我们跟耶稣的、跟主耶稣的关系比喻作夫妻，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就说到，基督怎样爱教会，就如同丈夫怎样爱他的太太。这个就是我们要了解到，我们跟基督的关系就是夫妻关系。第一节说，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更多。不怀孕不生养是指什么呢？是指他们被掳时期被盗的时候，已经被她丈夫离弃了，她成淫妇了，被离弃了。在以西结是描述的很清楚，这些被盗的这个以色列人是淫妇啊，没有丈夫了，不能生养了，结果怎么样呢？就是说你这不怀孕不生要歌唱，你这个未曾经过惨难的，那要发生，这个未曾经过惨难就是不怀孕不生养一样的意思，这个是诗歌题材平行体 来讲的，所以一样，所以说来提醒这些以色列百姓你们本来是没有丈夫的啦，那你们欢呼什么呢？这里说，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多了。有丈夫是指什么？被掳以前神跟他们同在，他们好像有丈夫。被掳以前他们的百姓不多，但是被掳以后神使外邦成为他的子民。其实这个是我们从五十三章来看，这应该是从讲 这个应验是要应验在什么时候？就是新约了。五十四章的第一节保罗有解释哦，所以我说这个是教会时期是没有错。我们看五十四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的第四章二十七节，因为第四章二十七节，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你有空把这一段圣经读一读，你就知道保罗在讲什么。引用以赛亚书这段圣经在讲应许的教会，圣灵建立的教会。所以我们看到五十四章的时候，就在讲新约的教会，特别在讲什么末后的真教会。因为我们这些都是外邦，神在外邦拣选的，难怪犹太人以后会发现奇怪，我们的以色列百姓没有那么多，怎么现在神的儿女那么多？是神拣选的嘛，神拣选的。所以从这个地方到我们知道教会一定要发展，不只是质的发展，也要量的增加，才能够体会到神奇妙的作为。第二节五十四章的第二节，要扩张你帐幕之地，要张大你居所的幔子，这个是一样的意思。这里是告诉我们教会的发展在时间上要不断的延续，一代一代延续下去，在空间要不断的 生长开来。所以这个第二节这里所告诉我们的，要怎么样把教会呢不断的发展不要停止呢？就是要换长你的绳子。这个绳子是什么？爱的绳子啊，慈神爱所，在何西阿书里头所讲的爱的绳子来联系我们的信徒。那用坚固你的茄子，用真理来坚固你这个帐篷。所以真教会，什么叫真教会？你一定要首先要确定什么？我们是建立在真理上面，这个真理是不改变的，神的话是不改变。你说有哪一本 经典说不改变？只有圣经。所以我们真教会的建立是建立在这个不改变的真理上面。那这个爱呢，真的是我们今天迫切要去培养的。 神就是爱，唯有爱才能够让教会发展。所以我们要看看今天社会的缺点在哪里。今天的社会是彼此没有信任感，夫妻之间没有什么信任感，社会呢也没有什么信任感，结果呢弄到最后走投无路啊。那今天能够真正建立起信任感的就是教会，因为我们的这个信任不是建立在金钱物质利害关系，我们建立是建立在神的恩典，神的救赎。所以我觉得说我们今天教会啊，应该了解社会的需求，那我们应该用的爱把我们信任感建立起来，那这个就能够成为社会的光，我们就能够延长出去，那再加上我们的真理牢靠打不倒的嘛。你说真心说异端，异端在哪里？你讲出来，我们可以有真理作为我们的根据，所以我们真教会就是这样发展的。第三节这里说，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以赛亚书一再强调多国万国，就是要告诉我们真教会发展的目标是全球化的，所以我们不要以我们地方性的教会为版主。真的我们一定要像有些负责人，我们台湾几个负责人，有时候地方教负责人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哎，我们大概不久我们就可以去认养了，认养其他地区其他国家的教会。台湾有一个家扶中心专门在认养那些孤儿，真的很有爱心。我们现在也要有这种爱心，属灵上的认养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就是要我们有一个属灵的眼光，那这样我们就会看到那些荒凉的地方已经有人居住了这个就是我们要胸怀世界要四海一家的精神，只有在教会才能够达得到。你说在其他团体他能够达得到吗？不可能的事情。再看第四节，这里告诉我们不要惧怕，因为你不致羞辱了；不要抱愧，因为你不至于受辱。你忘记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了意思说你们过去是怎么样的悖逆离开这个神好像离开你的丈夫一样，现在呢不会了，要神回来要照顾你们帮助你们，不要怕，神要成为你们的丈夫。在第五节说，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了，所以不至于寡居了。因此今天我们教会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呢教有神同在，一定不要怕强敌的侵害，魔鬼再怎么样凶也敌不过我们的神。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在宣道上面一定要有这种勇往直前的精神，那在牧养上面我们一定要做好真正跟神灵交的这个功课，那我们就会发现神真的是我们的依靠。好，看第五节，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的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圣者，他必成为全力之神。你有时候会看到这个先知怎么那么啰嗦，一句圣经文里头描写我们的神，说是你的丈夫，你的万军耶和华，他是救赎你的，又以色列圣者，又叫全地之神，用那么多的词句，就是要来告诉我们，我们这位神是什么？是我们的丈夫，他不断的要来造就教会，就好像我们今天在勉励我们弟兄那些当丈夫的，你是头啊，太太有什么缺点？你做丈夫的有责任，你做丈夫的要把他带到基督里面，造就他。绝对不能，太太软弱你不能怪他不好，应该怪你这个做头的有没有尽到责任造就太太。 同样的道理啊，今天我们这里强调丈夫的，照你的是丈夫，是说主耶稣他不计较我们的软弱，他要一直造就我们变成完美的啊，这个妻子啊。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今天啊，我们这些做弟兄的要学习主耶稣他这种的胸怀。那我们的主呢，不只是我们的丈夫啊，他是万军的耶和华，是万军的代表，有全能的啊。那他的名是什么呢？是可靠的，因为耶和华是守约的神，是可靠的啊。他有办法救赎你，就是让你成为圣洁啊，以色列的圣者啊，过不犯罪的生活啊。他要成为全地的神，因为他创造了天地啊，所以他能够让我们兴而又兴。因此在教会里头才配得谈灵性的成长，心而又心。没有在教会，谁敢说人的灵命能够心而又心呢？啊，是没有办法的。哦，所以这个就是在告诉我们一个积极的观念。哦，我们有神可靠，绝对不会有任何羞愧的事情。再看六到八节，这里好像夫妻一样，已经和好了，要有睦爱和。六节啊，耶和华招你如招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啊。这里是让这些选民回想过去，因为罪啊，他们无知离弃了真神去拜假神，现在神主动的彻底的爱来接纳啊，所以呢，他们会因此而感恩，说这个是你的神说的，神把我们招回来。所以我们今天不少信徒哈，有时候看的真的是很感动人。有些信徒他在失败之后回来了，他愿意付出一切啊，来回报啊主耶稣，在侍奉上甘心付出金钱、付出时间啊，付出任何的代价，他都以神为第一啊。这个是因为我们得到的恩典多，所以爱神就更多。好，我们再看第七节。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啊，这个也让我们看到哈，神固然会管教那一些败坏的人，但是神啊，他的爱大过于他的那个愤怒啊，所以神的爱是长阔高深。所以圣经也一再提醒这些悖谬的百姓，我向你们怀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啊，让你们被掳七十年是不得已的事情啊，但是我会把你们带回来，因为我向你们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有些人以为说哇，神那么残忍啊，在旧约杀了很多人啊，其实啊，神的爱大过他的可以说是这个刑罚，是神非常有公义的。所以我们绝对不要误会啊神的爱。那在这个第八节说，我的怒气啊，仗义顷刻之间向你们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啊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这里讲得很清楚，神的怒气是一夜之间，就是顷刻之间，一下子而已啊。但是神的爱啊却是永远，是这里说永远的慈爱哦，永远的慈爱是不改变的爱哦。所以我们常常在讲一个爱的字哈，希腊文那个爱啊，在中文看不出来，中文的爱都是一个字，希腊文的爱字有四个字的表达，一个一个字，那个阿卡培那个爱是不改变的爱，这个人没办法，除非有神的恩典了，啊，再来就是那个朋友的爱，那个会改变，那种夫妻呢，男女性之间的爱也会改变，亲情的爱也会改变，只有神的爱不改变。哦，所以在这里讲的说，永远的慈爱连续你。所以我们想一想啊，主耶稣真的是爱我们爱得太深了，好像父母爱我们是永不改变。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同心默祷。阿们。